那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分潮中奋起的中国教会，那是讲，其实大家其实都，尤其是我们如果是国内来的话，很熟悉的一段历史，就是从鸦片战争一直到民国初年。那我们就慢慢讲，好。鸦片战争，OK。所以，那我讲的话可能会跟。我们中学学的可能有点不一样，所以这个如果这个大家觉得不一样的话，就你可以随时提问，对吧？这个，所以那鸦片战争是怎么回事呢？那其实是在18、19世纪的时候，那当时的英国，从中国进口大量的茶叶、丝绸，还有什么瓷器，对。所以这个变成了英国人的日常必需品，就说他们英国人也喝下午茶嘛，对吧？所以他有瓷器，然后要有茶叶，然后这个中国的丝绸又是远近闻名的，所以英国就大量从中国进口这些东西。可是反过来，你做贸易的话，清政府不同意，清政府说我们不需要你们任何东西，那这个那个时候是闭关锁国嘛，所以拒绝跟这个外邦有任何的贸易往来，所以他是只卖不买，OK？所以那就会产生什么问题？贸易逆差，对吧？所以就跟今天的美国一样，所以就大量的白银就流入中国，那导致英国是长期的贸易逆差。好，所以这个就从政府的层面，他们就觉得说这个不行，这个不是长久之计嘛，对吧？我这个白银一直在输出。所以呢，另一方面，从这个下面的这个商人的角度来看，英国商人就看到是说，中国拥有大量的白银，因为这个交易的话，白银大量流入中国，然后又有一个庞大的消费市场，所以英国商人就开始想是说我怎么来从中国人这边来赚取利润。OK，好，那他们就想到一个东西，就是鸦片。所以当时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所以他们就在印度种植了鸦片，然后就卖到中国去。当然你不能这个公开的卖，所以就走私，所以就走私到中国，然后来赚取这个巨额的利润。所以因着这个鸦片的大量输入，那这个每年的这个白银原来是我们是流入到中国，对吧？现在变成说每年。中国的这个白银外流要达这个600万两，OK，大量的白银流失。那当时中国国内又发生了这个一些的这个饥荒啊这些的事情，所以国内就变成有严重的一个是银荒，一个是财政枯竭，然后这个国库就开始空虚。所以因着这个原因的话，到了19世纪中期的时候，那个时候是道光皇帝。那1838年左右，道光皇帝就命令林则徐作为这个钦差大臣，派到广东去禁盐。所以那这个就是我们中学课本上很有名的这个虎门销烟，对吧？这个林则徐就在这个广东虎门这个地方，把这个差不多2万多箱的这个等于是收缴了这个鸦片，然后就销毁掉了。OK，那这个当然就引起了这个轩然大波，那从英国方面，他们就觉得是说，你们这个等于是侵犯到这个我们商人的利益了，所以英国政府就要出兵要来保护这个英国商人的这些的利益，你知道，所以就1840年，就第一次鸦片战争就这样爆发了。OK，那英军先是进犯广州，结果呢是被这个邓廷桢的这个军队给击退了。所以到了这个第二年，到1841年的时候，那英军就组织更强大的这个舰队，你知道，那这一次是攻陷了这个沙角，还有是这个大角炮台，然后就进逼虎门。那当时的这个钦差大臣叫做琦善，那琦善就擅自求和，他就觉得哎呀，这个打不过人家，就求和算了。所以当时那个就水师提督关天培就殉国。那到了这个41年8月的时候。那英军就攻陷了厦门，然后10月就攻陷定海，所以你就一路是沿海往北走，OK。那到了这个定海之后，就是把镇海又攻陷。那到了这个10月这个13号，宁波陷落，OK。所以你看，从这个广东一直往上，对吧？打到宁波，然后继续往上走，就是到上海了。所以到了42年的时候，第二年的6月，就42年的6月，当时在这个。上海就是吴淞口， 又是跟英国人又打一仗，然后当时的江南提督叫陈化成，那在吴淞口就战死。OK，那到了7月，镇江陷落，所以这个上海再往上就到镇江南京了，所以镇江陷落。那个时候，清政府就觉得打不下去了，这个打一仗输一仗，打一仗输一仗，所以到这个1842年8月29号就签订所谓的中英南京条约，所以这个是第一次。中国签订的这个所谓的不平等条约，OK，那具体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第一，就是割香港给英国，所以香港岛，OK，是其实是永久割让给英国的，OK，不是租的，OK，不是99年，对，九龙也不是，九龙也是割让的，那这个
以后吧。
以后最后是新界是99年租给。这个英国，那当然后来是97年全部都收回。那为什么全部都收回呢？是因为是说，如果只归还新界的话，九龙跟香港的话，如果中国政府不配合的话，九龙香港是没有办法运作的。所以最后撒切尔夫人就只能跟邓小平谈判下来，就妥协说你50年制度不变，那我们就全都还给你了。所以是这样。那当时是香港跟九龙全是割让给英国的，所以这是南京条约。那还有呢，就是所谓的。我们常常听到五口通商，有没有听过？就是南京条约定下来的，哪个五口？
广州、厦
广
门、
州，对，
福州、
厦
宁
门、
波，
福州。你哇哇，你这个
切的距离比
啊，
切的
这
近，我临哲学进阶，我看到写的通通都有，
个，这个属于作弊行为。
去什么不见呐？
林则徐那个。
迟早死掉吧。
这个打不过人家嘛，林则徐后来被革职了，好像是，对。
他烧了烟之后，
对，
进到那个虎门就，他就被革职了。
对，有人说是你惹的祸。
对，所以南京条约就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跟上海，所谓空商口岸，就是你必须这个五个口岸可以，跟外国人通商，你知道？然后向英国赔偿大概是2000万的银元，OK，然后。就英国商人可以自由的跟中国商人交易，所以这个是，怎么讲，就是逼着这个中国政府、清政府，就是打开国门，你必须跟我做生意，你知道？所以这个是南京条约。那等到第二年又签了所谓南京条约的善后条约，那善后条约其实是就增加了几个事情，一个是这个。留居的权利，就是说，我如果是英国人，我外国人原来是不准到内地去的，只有在广州的13行那个地方，你外国人可能可以住，对吧？那现在就说，在五口通商的这些口岸，你可以在那边，外国人可以留居。那这个对这个基督教的影响，就是从此之后，传教士作为洋人就可以合法的留居在中国了。原来你想。当年这个马礼逊到中国的时候，他都不能合法在中国这个留学，所以就一直在澳门嘛，你知道。所以到了这善后条约的时候，就洋人可以，尤其是传教士就可以留在这个中国国内了。好，那还有一个就是领事裁判权，就是说作为洋人的话，他享有不受中国司法制度管辖的特权。所以如果是洋人在中国杀人放火，被抓了，那你不能说这个中国人来判，你必须说让这个洋人来管，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不平等条约嘛。然后还有一个事情就是他要一个最惠国待遇，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说什么叫最惠国待遇，那其实他的要求就是说，我现在跟你签的这个条约，对吧？那以后过2天这个法国人跟你签了，那法国人的要求，你给法国人的权利如果比我更多的话。你要把同样的权利给我，这叫最惠国待遇，你知道？所以后来这个法国人其实是为了，因为那个时候法国是天主教的国家，所以法国是为了保护这个天主教的这个事情的话，他就对中国提出各种开放传教的要求，你必须让我们可以自由的传教啊，这所以当这些提出之后，英国因为有最惠国待遇，所以就说法国人的。权利我们英国人也会有，所以这就是后来全部都开放给英国人，所以这个是这个善后条约的 条款所做的事情。好，那到了1845年，因为那个时候法国人已经提出来天主教要传教是可以自由的传教，所以到了1845年，就索性中国就发布了《中外传教章程》，就正式开放天主教。所以就是说，天主教原来是在，你记不记得原来我们讲过康熙的时候，康熙差一点成为基督徒，但是后来跟教皇闹翻掉了，对吧？所以就索性就一律禁止，就把所有的传教士全部赶走。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禁教。那到了1845年2月1号，中国就发布这个《中外传教章程》，就开始正式的解禁这个天主教。那允许外国的传教士在五口通商口岸，你可以传教，你可以租地，你可以建教堂。OK，所以等于照现在的话说，就五个特区嘛，对吧？所以在特区，你就可以来做这个传教的事情。然后呢，如果是中国人，他愿意信洋教的话，就可以免受这个处罚。那因为原来你如果中国人你要信洋教的话，你这个是要受法律审判的，就有点像这个现在的伊斯兰教。就有的伊斯兰教国家，你如果去改信其他宗教是会被抓起来的。那当时就是这个样子。那到了四五年的时候。1845年的时候就，就中国人你信洋教就可以免受惩罚。好，这个是天主教的章程。可是因为有这个最惠国待遇，所以英国是新教的国家，OK，是基督教的国家，所以呢，就等于是说基督教就自动受益，就是说基督教也可以自由的来，这个传教也可以，信教的人也可以免受这个处罚。好，所以这个就是当时整个。这个中国的这个完全的改变之后，所以大量的这些的传教士就开始进入到中国。OK，好，那到了1846年的时候，那法国又去施压，跟清政府讲说，我现在可以传教了。可是当年我们天主教在这个你们国家的很多的这个建的教堂被没收掉了，你是不是要应该考虑把这些东西来退还给我们？那清政府就在这个法国人的压力底下，就被迫同意归还康熙、雍正年间没收的天主教堂。那这个后来又引起很多的事情，对吧？我们待会儿再讲。好，所以这个是第一次鸦片战争时间发生的事情。好，那这个事过了之后呢？过了10年，到了1856年。按照现在的讲法叫做鸦片战争2.0，那按照我们历史的讲法叫做第二次鸦片战争。OK，那这个南京条约之后，OK，那英国人其实已经获得这个通商口岸跟赔款，那可是呢，英国人还是想进入到中国内地进行贸易。OK，五个口岸他们觉得不够，所以法国呢，因为跟天主教的关系，所以他希望来保护这些传教士，希望能够争取更多的权利。所以英法两国等于是这个中国打交道的主力。OK，那在中国方面呢，这个清政府他还是拒绝洋人进入到这个内地，给你五个特区就不错了，你还要这个到里面来干嘛，对吧？他就是还是闭关锁国了，就是被迫开放了五个特区，但是。心不情，非常不情愿，你知道。所以到了56年的时候，就发生两个事情，一个叫亚罗号事件，一个是叫马神父事件。那亚罗号事件是英国人呢，最后就发兵；那马神父事件就法国人发兵。OK，那亚罗号事件是怎么回事呢？是1856年10月的时候，那清政府的官员就登上这个亚罗号，亚罗号就是 Arrow。就是弓，就是箭，就是 arrow 的这个，这个是一个中国人拥有，但是在香港登记注册的这个一个英国的，挂英国国旗的一个商船。那这个清政府的官员就上船，觉得是他们上面涉嫌走私，所以就把船上的大概有十几名的这个中国的这个船员就逮捕了。OK，那逮捕的过程当中，可能把船上的英国国旗给降下来了。那英国当时驻广州领事，这个人后来赫赫有名，叫巴夏里。OK，那巴夏里就要求释放这个船员，然后说我们英国国旗被你们降下，这个是违反条约的做法，你不能这样做，要求清政府这个道歉。OK，那清政府最后是这个放了， 怎么讲，放了大概部分的传言，大概十几个，他放了9个，我也不晓得为什么非要扣那几个人，OK，就没有全部放。而且呢，他拒绝了这个英国的说要道歉的理由，说我没有降你国旗，这个可能自己掉下来的，我没有动过。所以呢，这个两边就谈不拢，谈不拢，最后英国就以这个事件为借口，就迅速发动对广州的这个军事行动。OK，那当时这个在处理这个事情的人叫做叶明琛，OK，那这个是也是非常有名的两广总督。那叶明琛就是做事情就是这个样子，他后来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叫六不总督，就说不战不和不守，然后不死不降不走，OK，所以待会我们再讲他六个不叫六不总督，所以这个清政府就你好像又答应了，好像又不答应，对吧？那就说你要么就答应，要么不答应。那最后他就说放9个人，那这个我也不道歉。那所以英国人就用这个事情借口就发动这个对广州的军事行动，然后就炮轰这个总督衙门。那你炮轰之后，那这个中国这边这些官方倒没有起任何的动作，那民众就起来不满了，民众就把当时的广州13行就全部烧掉了。那一把火烧掉之后，那英国就索性就开始就大打出手了，就开始发动这个第二次的鸦片战争。那当时你去如果去查英国国会的记录，他们为这个事情其实是有争议的，就是有主战派，有这个反对派的。反对派的说法就是说，第一，这个船根本就不是我们英国的船，OK，它虽然在香港注册，可是它已经 expired，就是说。他比如说这个9月30号，他过期，他没有 renew，所以这个事情发生在10月份，所以他其实这个船已经 expire，所以你可以说这个已经不是英国的这个船了，对吧？你可以把这个事情放过。那主战派就觉得说这是很好的一个机会，就是打开这个中国这么大一个市场，这个为什么不打？我们有这个实力，当然我们就所以这两边其实是有一些的争议的。OK，那当然最后就是英国人就真的就打起来了，好。所以这是英国这一边，那在英国这边打的时候，就是碰到的，就是那边，就是广州的两广总督叶明琛。那叶明琛就是很奇怪的一个人，他也不战，他说我打不过，我跟你打什么？可是我也不和，因为我不想投降，我也不跟你讲和，OK，所以我也不投降。可是呢，我也不守，所以他就不战不和不守，所以他等于是就什么就是无为而治，你知道，什么都不干。然后他自己也是，他说我不死，我也不会自杀，我也不投降，我也不逃走，所以他就不死不降不走，所以最后就是被人家活捉，然后送到印度，然后就最后叶明琛是老死在加尔各答还是反正是他在印度死掉的。OK，所以就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官员。对，好，所以这个是这个英国这一边。好，那法国这一边当时有一个所谓的马神父事件。那马神父事件是所谓的，在广西有一个叫马赖的神父，是马赖是法国的一名传教士。OK，那他们虽然是五口通商，因为其实没有广西这一块的，可是呢，他们就觉得是说，怎么讲，就是你知道这个天主教也好，基督教也好，这些传教士总希望是说能够更多的人能够信主嘛，所以。他们就跑到这个，他原来是在贵州，那在贵州就带了一些的人信主，哎，觉得做得挺好的，所以他们就从贵州就进入到广西。那到了广西的时候，就在西宁这个地方，OK，他就在开始在那边传教。可是呢，当时这个贵州可能主要是苗族还是怎么样，就是对，好像对洋人的这种敌对情绪就比较少。那到了广西的话，好像这个内地的民众对这个洋人就非常的敌对，所以就各种各样的谣言说这个马神父，因为他有一些是跟随他的这个中国的女信徒，那这个中国人就传这个是他的姘头，OK，然后有的人受洗，那有的是女人受洗的话，他就说啊这个是马神父就抢去的民女，你知道，就有很多的谣言。所以结果呢，就是在那边，其实他是在那边做这个医药救助，因为那个时候中国人对西药是完全没有概念的。那他有一些的所谓的奎宁，所以你如果是疟疾打摆子啊，他奎宁一吃就好了，所以他有很有效，那就很多人愿意来信教嘛，就 至少说可以得一病得医治，所以就开始慢慢做这些传教的工作。结果到了1855年的时候，这个广西的官员，就西林知县叫做张明凤就把他逮捕。OK，那到了第二年，到也就是1856年，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的时候，1856年2月底的时候，当时这个西林知县就张明凤就把这个马神父和他的那些这个信徒，包括中国信徒，就用酷刑处死。OK，你知道，就是很残忍的，就是说他们是非法传教，而且是可能是串联叛乱，因为那个时候正好是广西是太平天国的发起地。OK，所以那个时候正好是太平天国是如火如荼的在搞的时候，那这个安他一个这个非法传教，然后阴谋叛乱的这种罪名就把他处死了，你知道？那当然，法国人知道以后，法国人就强烈抗议嘛，说这个，就是说他是不对，对吧？应该是在五口供销你传教的，那你跑到内地传教，这是他不对。可是我们前面讲了，有这个善后条约讲哈，如果是洋人犯罪，你不能中国就直接就把他处死的，你必须要交给洋人来审判的，对吧？那你这个是违反条约的，你不能这样干。所以法国人就强烈抗议。然后呢，这抗议就又落到这个叶明琛的手底下。那叶明琛是两广总督嘛，所以广东、广西都归他管。那你也知道叶明琛的这个风格就是这个，不死不降不走，对吧？这种，所以呢，他就给朝廷上折回复，他就那个时候是咸丰皇帝，他说这个西林知县说没有一个叫马赖的神父，他说我们杀的是一个叫马子农的一个匪徒，所以根本就没有这个事情，你知道就。就完全就根本就不调查，也不跟你来处理这个事情，所以那法国人就当然就没有办法这个容忍这个事情，所以1857年法国人就加入到这个第二次的鸦片战争。OK，那当然还是一路打，那当然还是打不过，所以到了1858年就打到天津，那就签订《天津条约》。那《天津条约》其实就是一个全面开放中国国土，所以就不只是五口通商了，OK，允许洋人在各地游历，OK，而且一切以前就说你这个不能传，那个不能传，一切传教的这些的障碍全部就被撤走了，所以整个国家就可以允许传教士自由的传教，商人自由的进去贸易了，你知道？所以这个是1858年天津条约就等于是把国门完全打开，所以你如果说南京条约是开了5个特区的话，那到了1858年《天津条约》是整个中国就国门大开，就洋人就完全可以进来了。好，那你说好，那就完了吧？那怎么后来又火烧圆明园了呢？那是因为58年签订《天津条约》的时候讲好第二年这个到北京去换约，就是说我把条约换给你，你签完名，皇帝签好字。盖好玉玺，然后再换回来，就是要换约，所以第二年要去换约。那换约的时候，咸丰皇帝又反悔了，他就觉得是说让这个英法使节，他们说要保护我们的使节，说要带兵进京嘛，他就觉得你带兵进京，会不会索性就把我推翻了？你知道，所以他就不愿意他们武装进京，说你自己就是不能带兵进来。那英法就说不对啊，那我们去年讲好不是这样的，对吧？所以又打，OK，打，又打，那打了当然又打不过，打不过的又要谈，所以到了1860年的时候，那这个咸丰就派这个森格林沁，OK，去跟谈，那当然谈判破裂，那英国这边带领谈判团的是谁呢？就是巴夏里，就是当年这个鸦片战争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时候，这个巴夏里不是就提出来是说这个亚罗号事件。就是当时的这个广州领事，那这一次是他带领差不多39个人去跟这个清政府谈判，那最后没谈拢，没谈拢的话，那清政府就做了一个森格林沁军人嘛，就是很匪的一个人，那森格林沁就一怒之下就把巴夏里一行39人全部抓起来，然后就酷刑折磨，所以等于21个人被虐待致死，你知道？所以这个是后来引起这个圆明园火烧圆明园的一个主要的这个原因，因为抓了之后，那当然英法联军就索性就往一路往里面打，那当然就打不过了。 打不过，那最后这个清政府还是妥协了，说好，那我们就投降，我们就放人。那你想，39个人，21个被折磨死了。那巴沙里被放出来的时候，已经被折磨得不像人样子了。而且当巴沙里知道说自己的同行的人全部都被这个折磨致死的后，就是勃然大怒，所以他就跟这个当时的这个英军的这个公使叫额尔金，就说额尔金公使就说不行，你这个要报复，所以报复的话就选择当时的这个圆明园是皇家的夏季花园，等于是皇帝的夏宫嘛，对吧？所以就开始火烧圆明园，抢劫，然后作为报复。所以，所以是这样一个来龙去脉了，对呀。所以这个是叫英法联军。我说什么？我说，
叫鸦片战争二点
OK，鸦片战争2.0是我的名字，OK，对，我们叫第二次鸦片战争，对。
是啊，
对，我们叫第二次，对，我们叫第二次鸦片战争，对，我们也叫英法联军，对。但是我们讲的时候就是不会讲这些细节了，就是讲英法联军不讲道理，然后就跑进来，对吧？就杀我们的地方怎么样？所以，
这条约都没有提到说他们不能卖鸦片，都没有提这种事情，还是他完全开放，就让继续让他们。
对啊，你后来打输的话，你基本上就
不能讲话了，
对了，就全部就开放了，对，
都不会抗议一下。
好。然后呢，就鸦片战争之后，所以这个是整个的大环境。那我们回到这个基督教这一边，所以鸦片战争之后，整个的这个传教，你就其实是给这个基督教、天主教的传播酝酿了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个环境。一方面，你觉得啊，这个门打开了多好啊。可是你知道，这个传教是完全是在一个不平等的条约底下，所以表面上看好像中国福音的大门被打开了，你自由的可以传教。可是你把宣教的工作，你把它依附在一个不平等条约之下，其实是你其实埋下了这些祸患跟仇恨的种子。那谁愿意被逼着来信教的？没有人愿意的，对吧？我跟你讲说这个基督教好，那你是真的觉得好，你才会信。但是如果有人逼着说你不信，我就要怎么样，对吧？那你肯定是不愿意。所以其实是非常糟糕的一个环境。那当时的中国的民间这个一层的主力就叫士绅，民间的士绅其实是中国社会的，你可以讲是中国社会的栋梁跟基石。你说中国是一个非常稳定的社会，几千年都是这个样子的。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士绅这一块是非常稳定的。那所以到了49年之后，整个的这个打土豪、打猎绅，然后分田地，其实是把士绅阶层完全摧毁掉了。所以今天至少是说这个49年之后有很多的动荡，其实是跟士绅阶层完全消失有很大的关系，你知道？好，这个。不去管他，那到了那个时候，其实当时的这些士绅阶层是非常反对基督教的。那儒家士大夫是反对基督教最主要的集团，OK，包括在政府任职的官员，那些人都是儒家经典考出来的，对吧？然后地方上的这些的士绅，那些士绅很多是退休的官员，那也有很多是考了这个考不上举人的，对吧？虽然拿到秀才，可是又中不了举人，中不了进士。那很多人成为地方上的这个社会基层的骨干，你知道？所以他们就散播了很多攻击基督教的言论。OK，那很多的这些反教的事情，这些人都是背后的煽动者，甚至是策划者。OK，那他的理由是什么呢？为什么要反基督教？他理由是：第一，他觉得中国文化源远流长，OK，然后我们是举世无双的。那这个我们的先哲们，他们凭着他们的智慧，对吧？像孔子、孟子、老子这些人，为后世创立一套完美无缺的这个知识跟生活规范，OK。所以这个是天底下最完备的知识和道理，OK。根本不需要你们来自蛮夷之地的这种任何的其他文化，所以他基本上就是看不起人家嘛，对吧？那今天我们还是有这个倾向的，其实对吧？这个北边的叫棒子，这个在北边的叫毛子，对吧？上面的这个东边的是鬼子，对吧？这个南边的是阿三，这都我们还是看不起人家的，对吧？ 所以一直都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们不需要你们来教我们什么事情。OK，好，所以这个是第一个，这个一个自大的心态。第二个是这个儒家关心的是什么？儒家关心的是现实人生的问题，就是很现实的一个宗教，一个学说，对吧？他其实不太关心以后会发生什么，所以孔子讲未知生焉知死，对吧？所以敬鬼神而远之，一般都是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你讲鬼神的事情，讲来生的事情，儒家对这个东西兴趣不大。OK，所以这是第二个理由。那第三个理由就是他们觉得儒家的基本关怀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所以三纲五常、礼义廉耻，这个是家国之根本。OK，那你所有的外来宗教，你必须无条件的认可跟遵守这个礼法。OK，那你知道这个基督教传进来的时候，就会把当年的这种的三纲五常、礼义廉耻的东西，很多东西被颠覆掉，对吧？所以讲到的是人跟人之间的平等，而不是说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这种想法，对吧？所以，甚至是奴隶跟主人都是我们是同一位主，对吧？所以这个是儒家就觉得是你要颠覆我们人跟人之间的关系，那这个是他们没有办法容忍的。OK，所以这个是一些反教的一些的主要的理由。OK，好，那等到了这个后面的以后，其实这些的慢慢酝酿，就这种事情就越来越多。那谣言跟误会，就引起很多的所谓的教案。那，谣言的话就是怎么讲，就是他就是恶意的来传谣。那误会的话，其实是也不见得是恶意，他只是不了解，对吧？那第一个这个引起误会的就是男女之间的这种，中国人叫男女礼防，对吧？男女授受不亲，这个男的跟女的要分开的那个时候，所以中国人对这个东西看得非常的重。那两性之间有任何的这种来往的话，都会觉得你有伤风化，对吧？所以呢，那这个对传教士的这些谣言跟误会，很多时候就集中在这个方面。所以我前面讲到那个广西的这个西泠教案的时候，就是那个马赖，因为有一些的这个姐妹信主了，那他们就传这些这个男女之间的事情。OK，而且中国人的想法就是说，这种洋鬼子，对吧？来到中国，肯定没有安好心了，他不然来干嘛？那可是呢，中国又有什么东西他们能够得到好处呢？那最大的可能就是要勾引我们的良家妇女了。所以，就是他这个逻辑，就是他的逻辑链条是很完整的，你知道？那而且呢，就是当时的确有一些的妇女，她当他们信了基督教之后，他们就不愿意听父兄的这种的禁令了，说。他坚持说我要去教堂参加聚会，那这个父亲不同意或者兄弟不同意的话，他也不听。所以那这些中国人的解释就是说，他们就是肯定就是，这个中了这个传教士的这个洗脑了，对吧？这个被勾了魂魄了，身不由主，就是跟着这些人走了。所以这个是当时的很多的这种谣言误会就这么出来的。那还有一个就是洗礼，那洗礼的话。那一般是他们在教会里面有个，你看肖牧师不有个桶对吧？这个上个星期讲说，那个时候我估计大家也是差不多的，很简陋的，一个桶，然后就有一个洗礼，在教堂里面对吧？然后呢，那中国人一般又不去教堂，所以他不晓得，他就觉得孤男寡女在一个黑房子里面又不晓得干什么事情对吧？所以这个你知道，就是很多的这种的谣言跟误会，好。那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引起误会的，就是育婴堂。OK，那当时晚清来华的天主教的这些的传教士，他最常做的一个事情就是他开设这个收留孤儿的育婴堂。OK，那因为当时很多，你知道卫生条件也不好，你知道中国人又是重男轻女，所以生的女孩那不要的话就扔掉了，扔掉的话那天主教的话，这些传教士就觉得说都是神所创造的，他就把这些收留，那你知道当时的这个医疗环境也不好，所以那收进这个育婴堂的这些婴孩，多半有可能是体质啊或者健康上是有问题的，因为如果是一个健康的女孩，可能家里还愿意养，那如果这个女孩先天就有疾病或者有残缺的话，就真的就会扔掉了，你知道，所以当他们收进来之后，那很多的情况底下。如果又碰到有瘟疫的话，有传染病的话，那就会有一批的 婴儿就死亡。那你想，如果在育婴堂里面有几个婴孩同时死掉的话，那外面的谣言就不得了了，对吧？所以这个中国人本来就不相信这个传教士千里迢迢跑到中国来是要来做善事的，那肯定是别有用心。那现在一看这么多婴孩死掉了，那就肯定就证实了他们没干好事。所以他们的推断就是，他们是要么是为了采阴补阳，把这些童男童女抓了去，对吧？要么就是要这个炼丹，OK，所以把心挖出来怎么？所以你知道，就有很多的这种的臆测。那然后呢，口口相传，传完之后就开始攻击这个育婴堂，攻击教会，所以教案就是这样产生的。那当时1868年，也就是这个鸦片战争这个天津条约之后的这个10年之后，那当时在扬州，就是很有名的内地会的这个传道人叫做戴德生，就是那个讲说：“我若有千磅阴茎，我一磅也不会留给自己，全部给中国；我若有千条生命，我全数都要给中国。”你知道，就是这样的一个传教士。所以当时他定居在扬州。那这个民间已经在流传说，这个传教士是要把这个童男童女要挖眼抛心，然后取脑配药。OK。所以呢，正好那个时候，育婴堂有这个，死亡的人数，就是婴孩死亡人数就有大量的增加，所以就群情激愤，然后就开始民众就去焚烧这个教堂，你知道，攻击传教士，连这个跟育婴堂完全没有关系的这个新教的，那育婴堂是天主教开的，你知道，那戴德生他们住的这个地方是等于是戴德生是新教的嘛，是跟正教的。所以跟这个育婴堂其实没有关系的，可是因为你是洋人，所以都被牵连，所以他的寓所就被烧。那个左边那一幅是当时他的这个太太叫玛利亚，玛利亚其实怀有身孕，结果被迫因为放火了嘛，你那个走不下来了，所以被迫从这个二楼就跳下来，所以这个一个插图。那右边是现在的这个戴德生的这个居所，这个样子，你大概就是知道这样一个二层小楼，这样从上面跳下来，OK。所以呢，这个那受了点伤，但是还好，就至少戴德生这一家人还是逃出来了。那逃出来之后，就跑到官衙去报案，就说这个报名来闹事。那官府其实是站在洋人这一边的，官府不希望出事情，你知道。所以就想要弹压这些的事情，那当然，这个民间的势力又群起，群情汹涌，所以他也弹压不住，所以就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那当你牵涉到这个洋人的事，那英国、法国的这个领事都前来调查。OK，所以当时英国驻上海的领事叫做麦华陀Mathurst。就亲自带着军队，坐着军舰跑到扬州来，那你知道这个样子就是要来给你找茬的，对吧？所以就是逼着当时查办此案的两江总督，就是来你要给我好好处理这个事情。那当时的两江总督是谁呢？叫曾国藩，OK。所以曾国藩就处理这个事情。那曾国藩就是很有能力的一个人了，不是叶明琛这种。所以曾国藩就谈判，好。所以麦华陀就要求说，你要惩办这个教案背后的士绅，就是肯定背后有黑手，你把黑手给我抓出来，然后你要赔偿我们的损失，然后要禁止他们再来骚扰这个教堂，OK，要重修这个教室的房屋。那曾国藩全部都同意，后面全部都同意，但是要处理这个幕后的这个士绅，他就不同意，就是力保他自己的人免受惩办，其他你要赔偿也好，要这个修什么，我全部都同意。所以最后就是，这个曾国藩就是把这个事情就是搞定了，就是那最后就是地方官员被他保下来，但是宣教士这个传教士的这些的损失他都全部赔偿，然后也禁止这些民众再去骚扰他们。OK，所以你可以看到，在整个教案里面，地方官员一直是想要维护这个传教士的安全的，你知道？那你除非你派人去保护，你知道？不然的话，你很难做到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所以有的时候他们真的是会派兵去保护，OK。 然后那个时候他们其实有劝戴德生就是离开扬州暂避，因为你在派兵去保护这个你也打不过那么多的人嘛，对吧？几千个人涌来，你怎么保护？所以他没有办法就是制止这个事件的发生。那当然最后因着这个事情，扬州知府跟当时的这个县令全部被革职处分。那你对中国人来讲，你寒窗十载，对吧？好不容易考上进士，考上这个秀才，考上举人，然后这个拿到一个官职，结果因为一桩教案前途尽毁。那对中国的这些官员来讲，他们也是非常不愿意这样的事情。所以对官员来讲，我宁愿偏袒这个洋人，偏袒这些教民，我也不能让教案发生，对吧？所以后来就变成这样的一个形式。所以你偏袒这个教民的话，你偏袒这些信教的人，那你知道信教的不是都是像我们教会这些比较 nice 的，也有一些就是觉得有好处他们就来嘛，所以那这些人就开始就是横行不法，在乡里面就是鱼肉乡，因为他觉得后面有洋人给我撑腰，所以也反过来也招来这个乡亲们对基督教的极大的不满，然后呢，因为地方官员偏袒教民，OK 不敢主持公道，所以大家就有一个成见，就觉得说官府不能帮他们的话，怎么样？我们没有一个合法的途径来帮助我们，OK？所以如果没有合法途径的话，怎么样？就采用非法的这个暴力手段。所以就是为什么一直会有教案不停的发生，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原因。所以到最后就是义和团事件爆发。那在义和团事件爆发前的3年时间里面，在山东就引起好多好多的教案，其实是义和团是等于是一个总爆发，OK，在前面也是不停的有这种教案发生，你知道？所以这个是扬州的教案。还有一个谣言跟误会，连州在广东。那这个呢，倒不是跟育婴堂有关，它是跟病理解剖有关，OK，那个就是也是一个误会了。其实，那广东一直就有很强的排外的思想，OK，那当时的人在，你看这个，这是一个当时的这连州这个传教士设立医局的一个当时的一个老照片，你看上面写的字叫什么？女医局，所以他当时是分开来的，因为知道说男女授受不亲，所以女医局、男医局就是男生到男人医院去看病，女生到女人医院去看病，省得中国人这个又说这个对吧这种事情，所以他其实已经设了这个。可是呢，他医院里面有这个病理解剖的样本，那你想这个泡在福尔马林里面的这个尸体的标本，那你想这个还了得？所以就引起极大的误会。那这个当时有5名的这个传教士被家眷被杀。引起一个很大的一个民教冲突，OK，所以这个就是连州教案，那个死的是美国人，OK，所以当时甚至惊动了这个美国的国务院，就下令这个广州领事彻查到底是怎么回事，OK。那当时死掉的人里面就有这个一个叫麻衣氏的这样的一个传教士，OK，他的妻子女儿，这个在里面就全部遇难，OK。但是他本人就是麻衣氏这个人，就是没有死掉，OK。所以他其实经过这次打击以后，你知道他跟大家讲的是什么？他说我希望我再有蒙福的机会去重建连州的教会。他说用我余下的一生去服侍那200多个因为对传教事业不满去破坏、去抢劫我们的这些人。所以他其实没有去怪那些来破坏、来甚至是杀害他妻子儿女的这些人，他还是就是真的就是原谅他们，他还是愿意去来服侍这些人，你知道？所以真的是有蛮多的误会在那边。好，那还有发生的事情就是利益的冲突，为什么会反教？那迎神赛会，什么叫迎神赛会？迎神赛会是每一个地方，尤其是农村，他每年收成之后。他会有特别的庆典，OK，举行大型的宗教活动，来酬谢这个天神保佑，对吧？所以一般都是社区性的，你全村的居民你都要参加。那 这个东西是要花钱的，对吧？不是说这个莫名其妙就有一个庙会来的，你要请这个戏班呐、啊，你要搭这个戏台啊，你要布置，对吧？这个都要钱的。那这个钱是怎么出的呢？每户分摊，所以如果是1万美金的话，有100户，那每家摊个100块钱，这就 cover 了，对吧？可是呢，当有一些村民皈依基督教之后呢，那他信仰上当时的宣教士就比较保守，就是说这个是跟偶像有关的，你不能参与。那当然他们就不参与，那不参与当然也就不交钱了。就是说我不参与你这个东西，你这个我当然就拒绝交这个钱。这个就成了这个明教之间的一个冲突的一大的祸源。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当时因为常常有这种冲突，所以的宣教士呢就去跟这个外国领事讲，是说要求你去跟这个清政府这个谈判，说让他们不能就是强制我们摊派这个费用下来，因为我们不参加。好，所以呢，各国的领事就去跟当时的清政府的总理衙门，总理衙门就是像现在的国务院或者是外交部，你知道，去跟总理衙门，那总理衙门就下达公文禁止。强迫这个教民来这个叫交这个钱。好，那你这个公文下来之后，并不解决问题啊，因为从中国人看来说，这个不公平啊。为什么呢？因为一向这个是大家的和，就是整个村子的庆典，对吧？100户人家，每人交100块钱。现在有这个20家人不交钱了，那这个下来你不交的这个2000块钱就摊在剩下的这个80家手中，对吧？那我每户就要。多交一些钱出来，那我不是吃亏了嘛，对吧？本来我只要交100的，对吧？现在要多交多少？这个算一算就知道。我不愿意多交这些钱。好，这个是一个。第二，他觉得是说我们是答谢这个天神赐恩，对吧？这个天神赐的恩是我们100户，我们都有份的，对吧？你也受惠的，那凭什么你不交钱，对吧？所以他就觉得你受了好处，你还不愿意交钱，所以这个实在是。这个，他太不上路了，你知道，所以就是，而且他还觉得说，你看，本来是100家，大家同心协力来这个酬谢这个神明，现在有20家不愿意，有可能得罪神明呢，那明年就没有丰收了，这个没有风调雨顺了，所以这个账算在谁的头上？所以凡此种种，你知道，虽然中央下命明令禁止你摊派费用，可是。中国人还是因为这个东西对这些教民你不交这个钱，他就愤愤不平嘛，所以这个也是引起很多的不快。好，那这个所以这个是利益冲突。那还有一个利益冲突是什么？就是茶还旧堂。OK，你记不记得这个法国人在这个1845年的时候，就是南京善后、南京条约之后，这个有一个追加条款，就是说。当年康熙、雍正年间没收的天主教的教堂，你要归还嘛，所以要查还旧堂，所以那就宣教士就去找了当年的教堂在哪里。那你这种教堂还能找得到，对吧？上面有个十字架，哎，这个是当年的教堂，那你归还给我去。那你如果是下面这种，都没有十字架，这个破破烂烂的，你谁知道是什么，对吧？而且因为当时没有什么公共场所的，所以如果有个教堂，那最后被没收之后，很多时候就变成什么？变成了这个祠堂，等于是祖宗的祠堂呢，牌位就放在里头了，所以就变成祠堂。那你现在你把这个东西你要归还，那这个祖宗的牌位到哪里去呢？你知道，所以这个就有又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就有很多的混乱。你知道，从康熙、雍正到归还这个条约的同治年间，已经差不多超过100年了。100年以后，很多中国的房子没有那么坚固的，很多都已经破败不堪，所以。他破的房子，这个他当然不会说这个是我们的。那他看到那个好的房子，说："哎，这个是我们的"，等于是把人家好的房子就抢过来了。你知道，有的时候，那所以这个就完全讲不清楚。所以这个就引起很大的这个抗拒，你知道。所以这个那到了这个同治年间的话，文件也不全，这年代也久远，而且这个建筑物的外形也被改过了，对吧？所以你完全就不知道是哪个是哪个，那就有了这种，甚至是强占人家的这种就是房子的这种的事情，所以就引起极大的不满。OK，好，那还有一个很大的利益冲突就是 洋人来干预诉讼，那这个问题就非常复杂。那一方面，基督徒会因为他们信仰的缘故，常常被乡里的这些的乡亲们来欺负。OK，这个你也知道嘛，你跟我们信的不一样，你属于另类了，所以你就不合群嘛，人家就欺负你。那这个也会有，对吧？那当被欺负的时候呢，传教士就觉得说，哎，这是我们的信徒，那我当然有责任去保护他们，所以就这个要去保护他们。好。那另一方面呢，这个传教士又觉得中国的司法制度不公正，OK，很多的时候就是你可以买用钱来串通官府来给你扣帽子，所以他就会出面替信徒来打官司，说我的洋人出面，那你就不能胡作非为嘛，所以好就这样。那你知道是说，一旦有基督徒卷入到这个司法的案件当中。当传教士出面的时候，你传教士，你其实你不见得了解完整个的来龙去脉的，你听的其实也是一面之词，对吧？那你出面的话，那这个官府我刚才也讲了，如果我得罪洋人的话，我10年寒窗的苦读，好不容易得一个官职，就有可能泡汤啊，所以我当然愿意，啊，睁只眼闭只眼就站在洋人这一边了，对吧？所以这个。本来是一个普通的利益冲突，可是因着这个你干预诉讼，传教士站出来的话，很多的时候这个事情就走样了。哪怕你有理，对吧？判给你了，乡亲们也会觉得说，因为洋人帮了你，对吧？所以这种敌对情绪就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OK，好，所以凡此种种，你知道这个等于是这个火药桶里面再给他添。添油加醋，你知道，那最后就是到了这个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OK，那义和团运动是怎么回事呢？那在这个1896年的时候，山东一带已经有这些流浪江湖的这些全民就组成的这种秘密社团。OK，那到了1899年，那有一个人叫做玉贤，出任山东巡抚。那玉贤是一个非常保守、非常海外的这样的一个官员，OK，那他担任山东巡抚之后，等于就是放任这个整个的义和拳，那个时候叫义和拳，还不叫义和团，放任这个义和拳闹事，那全民就开始去焚毁教堂、抢劫教民，OK，而且就仇外到一个地步，一切从西方传入的东西全部都要毁掉，包括这个铁路，铁路是从西方进来的，对吧？这个电报线，那个时候有架可以发电报的那个电报线拆掉，洋油灯因为有个洋字也要毁掉，还有洋火这个火柴也要毁掉。OK，所有带洋的全部都要毁掉。OK，那当然就闹得很大，之后当然就这个闹到这个京都，那玉贤就被因为教案被撤职，那谁接任呢？袁世凯。那袁世凯是属于开明派，就袁世凯上来就是雷厉风行，就把很多的全民的首领就处死，处死之后，然后整个义和拳就往山西跑，因为山东被袁世凯铁腕这个压制了嘛，就义和拳就混不下去了，然后就往山西、往直隶、往北京跑。那当时这个到了1900年的时候。当时各国驻北京的公使就联名清政府，就说义和团闹得越来越凶，你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你要不解决的话，那我们来解决，就威胁清政府，就说你不解决这个义和团，那我们来派兵了，我们来解决。那当时被革职的玉贤就进京游说，你知道，他就联络了当时这个很有权势的一个是端王载宜，还有一个就是吏部尚书这个刚毅。刚毅是当时的军机大臣，所以这两个是非常有权力的，然后也是在慈禧耳边能够讲得上话的，所以慈禧就听信了刚毅他们这批人的建议，因为跟他们刚毅啊，像载宜跟这个慈禧讲说，这帮人是刀枪不入的，所以我们不是怕洋枪洋炮吗？而这帮人刀枪不入的话，那当然就可以用来对付这个洋人嘛，所以慈禧就这个听信了，就决定是说要觉得是说民意可用，所以我们要用这个义和拳来对抗洋人。 那当时这个是保守派这一边，那当时还有维新派这一边，就是要改革维新那一派。那维新派这一边的官员就跟慈禧讲说，你不能信这些事情的，这个是妖言惑众啊。我们要很简单，他不是说他刀枪不入吗？我们就试验一下不就完了吗？对吧？那结果这个我不晓得慈禧怎么想的，慈禧这个下令把这些改革派官员斩首。你这个没有科学精神，你知道吗？你说试一下你就知道这个是真是假了，就不行。就是说你这个把脑袋砍掉了。好，所以这个事情就慈禧这个等于是这个上面决定是说要用议和权，所以大家就开始下面就开始乱了。所以到了1900年5月的时候，日本这个使馆的一个书记官走在大街上就被刺死。OK。那这个德国的公使就被当时的这个一个进京的这个一个军队，OK，这个叫神虎营，OK，被枪杀。那个是载宜统领的这个神虎营，就不晓得为什么就把这个德国公使给枪杀掉了。所以到了6月21号呢，清政府就正式宣战，那慈禧是一口气向11国宣战，OK。那个时候，义和团就全部进来，所以义和团就把这个北京的外国使馆、教堂就是完全包围起来。所以当时的记载是，京师城外这个城外城内这个五里地面所有的教堂、教民住户全部被焚烧殆尽。OK，所以当时在有一个有在北京里面这个东郊民巷那边是使馆区。然后有个这个有个有一个教堂，那他们就守在里面，大概是十几杆枪吧，就是一队就是使馆的这些兵去保护教堂，结果这个外面义和团围了大概几千人，然后攻进来，你想十几杆枪怎么可能顶得住？然后一轮枪响之后，这个发现哎不是刀枪不入，你知道就一帮人就倒下来，然后就。这个义和团就退掉，退掉之后说怎么回事？这个不是说刀枪不入的吗？说这个做法不行，好不行说？说那怎么办？这个说这个要用这女人的精血来破洋人的这个邪气，所以就搞这些你知道？然后就弄完以后再冲，然后又一阵排烟又倒下来，又不 work，然后就你知道就各种各样的搞，所以几千个人就居然围了这个教堂围了十几杆枪，就一直攻不下来，你知道？所以这个是那当然，这个是这边那一边的话，列强就组织八国联军，就开始要镇压义和团。你看你不干，我来干。所以到8月14号的时候，就攻陷北京，就解除了对使馆区的这个包围，你知道？那你去不完全统计的话，当时。我们把这个叫做庚子教难，OK，庚子年就是1900年，那天主教被杀害的主教大概有5个，OK，那宣教士大概有48人，然后中国的平民信徒18000人，所以其实你说是说杀洋人呢，死的大部分都是中国人，你知道？然后基督教这边被杀害的这个宣教士大概有188人，那1/3是戴德生内地会的宣教士，你知道？那中国的这些信徒也是5000人以上，OK。所以当时幸亏是两江总督跟湖广总督，还有两广总督，就是南方的两江总督是这个就湖南湖北这一块嘛，然后湖广总督，然后两江总督李鸿章联合东南自保，就是说东南各省我们不参与，不允许义和团进入到东南各省，所以。等于是说不准这个群众暴动，所以南方的教会得到幸存，你知道？那北方就是被杀掉很多。对，那等到1901年9月7日的话，那最后清政府就跟列强就签订了这个辛丑条约。那具体的内容就是赔钱，赔大概4.5亿两白银，分39年还清。OK，跟我们房贷差不多，你知道？那最后是付了差不多。10亿2的白银，你知道，然后要求是惩处那些主战派的官员。那当时的这个就是这个吏部尚书这个刚毅被处死，OK。那端王载宜被剥夺王爵，永不录用，就赶出京城。然后玉贤就是 当年的山东巡抚玉贤是被免职流放到新疆去了，所以这个是这三个主要的。OK，那然后要求清政府这个严禁排外思想，问题是这种事情怎么可能禁得了，对吧？所以但是不管，你要严禁这个排外思想的传播，然后就允许列强从北京到山海关这铁路沿线驻军，那这个也是后来。为什么会卢沟桥事件的时候，为什么日本人会在那里？因为那一带那个是英国人跟日本人驻扎的地方，是根据这个辛丑条约的关系，你知道吗？所以这个是义和团运动。好，那我们还有最后一章。所以到了义和团之后，传教士就开始讨论我们的策略。他觉得是说，以前的这些种种弊端，我们应该来检讨。所以从此之后，义和团之后，禁止各地的传教士直接到官府来干预诉讼。教民发生的事情，你让他们自己打官司，你不能再去参与了。然后他们又觉得你不能再光靠布道，你只是讲福音，好像，不完全有用。他觉得是说，我要通过办教育，我要积极参与社会，来改革这个社会，来改变这个人性，你知道？所以就开始。办大学，所以美国当时就跟清政府讲说，当时他是用白银还是用什么？他这个利率会算得不对，所以美国人就说你多算了，你不应该给我们那么多。所以美国人最后用这部分赔款就还给清政府，就办起清华大学。所以这个清华大学是这个美国人的这个庚子赔款建的。那李提莫泰就用庚子赔款去办了这个山西大学。那这个齐鲁大学，这些其实都是那个时候开始起来的，所以到了1900年一直到1920年，那个时候是基督教成为在中国的一个黄金时代。OK，好像因为经过这个庚子教难之后，很多人看到这些传教士也好，基督徒也好，他们的信心，而且他们也做了很多美好的见证，讲到那个妻子女儿被杀掉的麻衣氏，对吧？他就讲是说。他也不怨恨，我还是愿意继续去做。那像戴德生他们内地会，他就当时是，这个辛丑条约是有赔款的，那要赔教会。那戴德生就说，我们内地会，我们不接受任何赔款。所以就是等于是，你知道，就很多，这种的见证。然后越来越多的传教士就不光只是在教堂里面宣教，而是走向社会，开始参与到教育、医疗、慈善机构，你知道。所以开始教会的发展速度。就是数倍于这个庚子教难之前，那最后就是迎来了1900到1920年的黄金时代。那这个里面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当时的宗教自由就被最后写入到宪法。那个时候，其实你知道，清政府它最后是有一个维新，它有一个等于想要。叫君主立宪的一个做法，所以他有一些的宪法的这个清末有一个宪法草案，宪法草案第19条第二款，他有讲到一个事情，他说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之大本，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是想要把孔教立为国教的。OK，那等到1910年的时候，其实就有一些人就提出来请愿，是说，不能写这个东西，而且当时的。有一个规定说，你凡是僧、道、传教士，你没有选举跟被选举权，所以你是做和尚，你是做道人，你是做基督徒，对吧？你是做传道人，那你就，他倒是也想得很清楚，是政教分开。他说，你既然你要信这个东西，你就好好去信那个东西，你就不要来参与社会的事情。所以这些人是没有选举跟被选举权的。那当然，这个公民你没有这个权利，好像是不公平，所以有的人就。发起请愿，你知道？好，所以等到这个清朝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那清朝就没有了嘛，对吧？那个时候，民国，中华民国就有一个临时约法，那个就讲到一个第七条，就是人民有信教之自由，就没有说在孔教这件事情，所以就宗教有自由了。可是呢，到了1915年，袁世凯复辟，那袁世凯就一直想要恢复帝制，那恢复帝制他就要给自己造舆论嘛。所以他就要一个尊孔复古的运动，所以尊崇这个孔教，尊崇孔子。所以呢，袁世凯洪宪的这个宪法， 他们起草的这个新宪法，就又把当年清政府就是清末的这个宪法草案的这个尊孔教的这个19条第二款就引入，就说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之大范，你知道？那当然，袁世凯的这个皇帝梦，也就是82天，所以1916年就死掉了。所以那个时候，保守派还是希望保留说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本。那最后11月份的时候，那天主教、基督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所有的教全部联合在一起，就反对，就是在北京成立这个信教自由会，就反对孔教复辟，你知道？所以等到1917年中华民国这个宪章讨论的时候，那国会就正式取消国民教育以孔子为修之道为修身之大本这一条，所以就是恢复，是说人民有信教之自由。所以这个是第一次中国人有信教的自由被写进宪法。OK，那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还是有这一条的，就是说人民有信教的自由。当然，它有一些的限制在后面，对吧？这个是另外的事情。OK。好，那，这个是写到宪法里面的是不见得是一定要做的事情，你知道。那最后一个就是那个年代，就是有一个奋兴。OK，当时的古约翰、丁立美，丁立美是个中国人。OK，穆德、艾迪，这个是当时非常有名的宣教士，也是传道人。那这些人其实，在这个中国就开始带领奋兴大会。那像古约翰在山东、东北三省，不是山东了，东三省带领的大复兴，几千个人受洗，你知道？
宋尚杰还没来的，
哎，宋尚杰还在后面。对，
后面是宋尚杰过世。
像这个穆德，后来是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就是那像艾迪，这些都是当时就是全世界大概最有名的，这个布道家，就有点像这个叫什么？像 Billy Graham 的这种，就是，所以1913年，这个穆德跟艾迪在中国14个城市开展这个青年布道会，你知道多少人参加吗？7万人参加，你知道，所以盛况空前。然后这个会之后有超过1万个人参加查经班，然后一年里面有数千人受洗，你知道。所以那到1917年的时候，他们举办新春的这个特别布道会，你知道，全国教会都有人参加。然后河南、东北30%的教徒来参加。到1918年的时候，再办新春特别布道会的时候，有超过8000家的教会来支持，所以就可以看到那个时候是真的是基督教在中国的黄金时代。对，所以这个大概就是，从鸦片战争一直到民国初年的整个的基督教在中国的一个发展的历史吧。对，好，那我就停在这边呀，谢谢大家。